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天都在用的那些开源软件，他们的开发者啊，在现在这个人工智能时代，可能正在经历一场悄无声息的危机，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的一个点。
是吧？你看现在那些最顶尖的大语言模型，能力是真的强，但那个使用成本也同样惊人。
没错，按 token 计费吗？
对，就是这种按 token 计费的模式。简直就像一张越来越贵的电费账单。
哈哈，这个比喻很形象。
那你想想，对于那些靠社区热情和捐赠运作的非盈利开源项目来说，这道门槛感觉就快比天还高了。
嗯，确实是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要为你深入的拆解一份很有意思的概念文件，它叫 Open Token，为开源社区实现公平的 AI 准入。
嗯哼。
我们的任务就是搞清楚。这个 open token 听起来有点像加密货币的这个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他想解决的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对，以及这究竟是一个不切实际的乌托邦构想呢？还是说它真是一个能改变开源 AI 未来的可行蓝图？
值得好好聊一聊。
好吧，咱们开始吧。
好。
我们先来聊聊这个核心的困境。文件里把它叫做 AI 时代的资源鸿沟。
资源鸿沟，嗯。
这个词听起来有点抽象，但其实问题特别具体。你看。现在 AI 系统啊，越来越像咱们生活里的水审煤了。
对，就是那种离不开的基础设施。
是啊，所以很多开源开发者，他们要做实验、搞研究，都得去调用那些商业公司的大模型 API。
是的，绕不开。
但问题就来了，这些调用全都是要花钱的。文件里就提到，绝大多数非盈利开源基金会的预算根本就扛不住这种大规模使用 AI token 的开销。
这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觉得这可能不只是说创新变慢，选择变少那么显摆。
没错，如果把这个后果再具象化一点，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未来啊，
什么样的？
就是所有强大的 AI 工具和服务都出自那么两三家科技巨头的手里，
哦，垄断。
他们来定义 AI 发展的方向，
我明白了。
而那些本来可以给我们开发出更有创意，或者更保护隐私，或者更符合小社群需求的开源替代品的那些独立开发者呢？
他们因为付不起这个 AI 时代的电费，
就直接被淘汰了，连参加比赛的入场券都拿不到。
这么说来，我们最终失去的不仅仅是选择权，更是整个技术生态的活力和多样性。
一点没错。
你这个 AI 时代的电费的比喻真是太形象了，这让我想起来，在很多领域，开源工具其实是商业产品的磨刀石。
哦，怎么说？
他们互相竞争，互相借鉴，整个行业才能不断进步嘛。如果这块磨刀石因为品穷而变钝了，那最终受损的可能也包括那些商业巨头自己。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真的远不只是钱的问题，而是关乎到整个技术生态的。健康和平衡。
对，健康和平衡。
开源社区其实一直扮演着几个非常关键的角色，他们是技术世界的独立审计师，是新想法的创新孵化器，也是前沿技术的压力测试场。
这个解释很到位。
就好比说，一家汽车公司造出了一台性能特别强的新引擎，但只有他们自己的工程师能接触到。而开源社区呢，就像是全世界最顶尖的那些独立的机械师和赛车手，他们会把这个引擎拆开来研究，找到潜在的缺陷，发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改造方法，甚至用它来造一辆飞行汽车。
哈哈，这个脑洞可以。
是吧？那如果这些机械师因为买不起这台引擎就被拒之门外了，那这台引擎的安全性、可靠性，还有它的创新的可能性都会大打折扣。
我完全理解了。
所以，这直接关系到 AI 技术的开放性，以及我们作为最终用户对它的信任度。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当监督者和创新者都因为成本问题被边缘化之后，整个系统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也越来越脆弱。
是的。
那么，面对这么棘手的一个问题，这份文件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这个 Open Token，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我得承认啊，我刚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哦，不是吧，又来一个 B。
啊，你的反应太正常了，这也是文件作者非常警惕的一点。
是吗？
对，所以他们在开篇就花了很大的力气去澄清，Open Token 绝对不是一种加密货币，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数字资产。
哦，这个很重要，得划重点。
对，你不需要去挖矿， 也不能拿它去二级市场交易，它更像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共享的 AI 信用框架。
共享的 AI 信用框架，
说的再通俗一点，就是一个算力公益池。
算力公益池，哎，这个说法有点意思。所以是谁往这个池子里注水，又是谁能从里面取水呢？
问到关键了，注水的就是那些领先的 AI 服务提供商，比如文件里提到的 OpenToken、Google、Anthropy， 这些我们都耳熟能详的名字，
都是巨头。
对，他们向这个池子里捐赠免费或者极低成本的 API 调用额度，也就是 Token。
那取水的呢？
取水的就是那些经过认证的真正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组织，
比如
那些知名的开源项目、大学里的学术研究团队，还有那些致力于开发数字公共产品的非盈利组织。
但这听起来还是有点太理想化了。这些商业巨头本质上可都是竞争对手啊。
对，
他们真的愿意把自己的核心资源，也就是算力，无偿的捐出来，去帮助那些未来甚至可能成为他们竞争者的开源项目吗？
这确实是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企业社会责任，就是那个 CSR 报告上好看一点吗？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当然，企业社会责任肯定是动机之一，但更深层的原因可能是一种开明的自我利益。
开明的自我利益，
对，这就得提到另一个紧密相关的概念了，叫数字公共产品 Digital Public Goods。
数字公共产品这个词我听过，但不是特别了解。
你可能对这个词有点陌生，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比如 Linux 操作系统、维基百科，甚至是 Internet 底层的那个 TCPIP 协议。
哦，原来这些都算。
Jim， 这些东西的特点就是你用不影响我用，而且对所有人开放，整个社会都因此受益。
明白了，非竞争性，非排他性。
对， OpenToken 的思路就是把 AI 算力也看作是构建未来数字公共产品的一种基础资源，就像过去的电力和互联网一样。
所以这不只是做慈善，
远不止。你想想，一个繁荣的建立在自家技术之上的开源生态，对于这些大公司来说意味着什么？
更多的开发者，更多的应用场景，
还有更强的网络效应。从长远来看，他们这是在投资整个市场的未来。
我明白了，所以这不单纯是捐赠，更像是一种生态建设。通过扶持开源社区，这些巨头也在为自己的技术平台打造一个更广阔的护城河。
对，这个框架的核心就是合作，在商业巨头和公益社区之间建立一座桥梁。
而且这种合作模式本身就是一种创新。
没错，它既承认了商业公司在推动技术前沿上的巨大投入和领导地位，也高度肯定了开源社区在维护生态健康、推动透明度和公共利益方面的独特价值。
它试图设计一个能让双方都受益的双赢结构。
正是如此。好了，概念上我们清楚了，它是一个由巨头捐赠、由公益项目使用的算力公益池。但这种跨国跨公司的项目最难的部分往往在管理上。
对，执行层面。
谁说了算？资源怎么分配才算公平？这份文件里有没有提到具体的章程和玩法？
当然有。这份文件不仅提出了概念，还给出了一个相当具体的实施框架，分成了几个关键部分。
哦，说来听听。
首先是治理。这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文件提议由一个中立的联盟在联合国数字公共平台联盟，也就是 DPGA 的框架下进行管理。
等等，让我确认一下，他们提议让联合国来管？
是的。
这手笔可不小啊，我第一反应是这有点杀鸡用牛刀了，但仔细想想，要让 Google 和 OpenAI 这些竞争对手心平气和地坐在一张桌子上捐款，可能还真得有个这样的老大哥出面协调才行。
完全正确，引入联合国相关机构绝对是这个方案里的一步妙棋。
怎么说？这不仅仅是找个德高望重的机构来背书。你想，联合国机构的介入能提供一种至关重要的中立性和全球公信力。
这倒是。
协调这么多商业竞争对手，如果没有一个强大中立的第三方，光是信任问题就足以让项目寸步难行了。
说得对。
而且联合国框架还能为这个项目提供一个全球化的受信任的分发和监督网络，确保资源能流向全球，而不仅是集中在硅谷。
确实， 就解决了信任和分配网络的问题。那框架的其他部分呢？比如谁来捐，谁能收？
贡献者方面，文件里列出的潜在捐赠方可以说是囊括了当今 AI 领域的半壁江山了。
都有谁？
除了刚才说的 OpenAI、Google， 还有 Anthropic、Mistral、Stability AI 等等，让这么多重量级玩家共同参与，这本身就有很想象空间。
那接收者的呢？
接收者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经过验证的开源基金会、学术实验室和非盈利开发者。
这里的关键词是经过验证。
对，不是谁想拿就能拿的。
那具体怎么分发呢？是通过一个统一的平台吗？
文件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提出了几种可能的分发平台方案。
比如
可以通过像 OpenRouter、Hugging Face 这样现有的社区基础很好的平台来统一访问和追踪使用情况，也可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平台。
这听起来还挺灵活的。
最后也是保证透明度的关键，就是报告。
哦，公开透明。
对，每年都会通过联合国的框架发布公开报告，详细说明谁捐了多少 token， 支持了哪些项目，取得了什么成果，账目完全公开。不过这个看似完善的框架也恰恰引出了整个项目执行层面最大的挑战。
是什么？
就是如何设计一套公平、透明而且高效的审核与分配机制。
哦，这个确实难。
是啊，谁来决定一个用 AI 检测医学影像里早期癌症的开源项目比另一个用 AI 保护濒危语言的项目更值得获得尊荣呢？
标准是什么？
对，审核的标准是什么？是看项目影响力、技术创新性还是社会价值，由谁来组成这个评审委员会？
这些细节将直接决定 Open Token 最终是成为一个真正赋能创新的引擎，
还是沦为一个分配不均、争议不断的资源池。
魔鬼在细节中，这听起来像是在 AI 领域设立一个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难度可想而知。
是的。
那么我们假设这些挑战都能被克服，这个宏大计划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它到底想改变什么？
文件里明确列出了四个核心目标，简单来说就是：第一，确保准入公平，
让没钱的开发者也能玩上最先进的模型。
对。第二，促进 AI 透明度，让社区有能力去拆开黑箱，验证和监督这些模型。
这个也很重要。
第三，加强开放式创新，让小团队也能在 AI 安全、伦理这些重要领域做出贡献。第四，就是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一个标准化的出口。
听起来都很有价值，但我们再往深挖一层，这一切对你我这样的普通用户到底意义着什么？它能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吗？
当然。
我之前开玩笑说，这有点像为 AI 世界建立一个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这个比喻很形象，但可能还不完全准确。
哦，
红十字会更多是灾后救援、人道援助的角色，而 Open Token 的愿景可能更像是基础建设。
基础建设？
对，像是为整个数字世界修建公共图书馆、国家公园和高速公路，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使用它们去学习、创造和连接。
我喜欢这个公共基础设施的比喻。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这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关系太大了。
怎么说？
一个更繁荣、更多元的开源 AI 生态，首先就意味着你未来能用到更创新、更安全、也更可信的 AI 工具。
这个我能理解。
当只有一个厨师做菜的时候，你只能吃他做的口味，但当有100个厨师，你就能品尝到各种风味，而且厨师之间会竞争，菜品的质量和安全也会更高。
对，有竞争才有进步。
其次呢，它能有效防止 AI 领域的思想垄断。如果 AI 的发展路径完全由少数几家巨头定义，那它必然会带有这些公司的商业烙印和价值观偏见。
这是个隐患。
而一个活跃的开源社区可用代码发出不同的声音，确保 AI 技术能服务于更广泛的人类利益。
所以我的选择更多了，我用的工具也因为经过了更多双眼睛的审视而变得更安全、更值得信赖。
就是这个逻辑。
说得太好了。所以简单回顾一下， Open Token 这个概念的核心就是一项联合倡议，通过汇集 AI 巨头的计算资源，为开源世界在这个昂贵的 AI 时代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
一个能期许创新和发挥监督作用的舞台。
对。 我特别喜欢文件最后行动号召里的一句话，他说让我们一起让智能的获取像代码的获取一样开放。
嗯，这句话非常有力量。
是啊，也完美概括了整个倡议的远景。
是啊，这句话确实很有感染力。这份文件描绘了一个通过捐赠和合作来解决行业系统性问题的宏大蓝图。
嗯，
但这背后也留下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让你去思考。
什么问题？
如果 AI 算力真的像这份文件所暗示的那样，是这个时代新的基础资源，就像过去的电力和互联网一样。
嗯哼。
那么仅仅依赖企业和慈善组织的慷慨是不是就足够了？
哦，
我们对像基础资源的获取应该是一种需要心存感激的慈善福利，还是应该成为一种更制度化的类似于公共教育或者医疗的基本权利？
这个问题问得好。
这个问题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它关乎我们如何塑造下一个技术时代的社会契约，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深入思考。